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啊！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过一个在世而不属世的生活，过一个在世而不属世的生活啊！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的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的一章，我们把整章圣经我们一同的去看完。旧约的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十一节，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在诗篇后面，在以赛亚书后面，以西结书后面，但以理书啊，647啊，41啊，641页。600多页的圣经啊，在旧约圣经啊，大家翻到但以理书的一章，我们会从第一节，我们把这一章圣经我们去读完，我们一同今天来看这一章的圣经，旧约的但以理书啊，Book of Daniel 哈，但以理书的一章一到二十一节，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的同声哈，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尼布加里沙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城围困，主张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的神庙里，放在他神的腹中。王吩咐太长讲亚斯昆拿从以色列人的忠实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以能侍立在皇宫里的，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张字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吃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太族的人，但以理、哈拿里亚、米沙、亚萨里亚。太监讲给他们起名，但以理为巴提沙萨，称哈拿里亚为萨德拉，称米沙为米沙，称亚萨里亚为亚巴里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皇的膳和王的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却使但以理在太监长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皇，他已派定你们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样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皇哪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汉拿里亚、米沙利、亚沙里亚的毁伴说：求你试试仆人10天，给他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膳那些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们所看待仆人吧。毁伴便允许他们解件事，试看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皇用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毁伴卸去派他们的用的酒，给他们素菜吃。4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他们聪明之。但以理有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加里沙皇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皇面前，皇与他们谈论，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汉拿里亚、米沙利、亚沙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皇面前侍立。皇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过的属士和永发属的胜过10倍， 到了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好，哇，一个很长的一段的圣经哈。嗯，在我们这个的年代，有一个的很重要一个观念，一个的用词，形象，一个 image。形象是一个很巨大的一种的影响力的一种的宣传的手法。所以做生意的人花无数的钱，就是要打造一个的商标哈，一个的品牌，让人一看见就知道这是他的公司，知道他们的货品。能够用最简单最普通的一些东西去做那个商标哈，那个是最容易能够留在人的心中，留在人的印象的当中的。当你看见一个的苹果被咬了一口，我相信你不会想到我家里面的苹果树，我家里面的苹果啊，你会想到什么 ？Apple， 电话啊 ，iPad， 我们会很容易被一些的一个形象，我们就立刻想到那些东西去了哈。你不会真的想到一个苹果哈，今天我们有苹果吃，你不会想到那个东西，你会想到别的东西去了啊。如果你哈，在这个课室里面这个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 M 这个字，你问小孩子这个字代表什么啊，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个是 M for man， 他们会告诉你什么 McDonald 啊，因为这个是已经深深印在他们的脑海的当中，他们看见这些的形象，他们就立刻想到的就是哪些的东西。我不知道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形象，当人看见我们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一个怎么样的形象，还是说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跟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人相处的时候，人家看见你了，他立刻会想到什么？好，想一想人家会怎么样反应，会想到什么？可能你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给人家留下一个的形象，可能你说我要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你会怎么做呢？挂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在这里哈，啊，我们背负十字架是不应该挂在前面，应该挂在后面才是背负嘛，对不对哈？我们十字架背负我们啊，我们挂一个十字架哈，还是说现在不流行挂十字架了，你知道流行什么吗？挂一个大大的钉子。好，现在你还去那些基督教的书局哈，十字架是有很多，但是有很多的钉子哈，钉耶稣基督的钉子哈，很多都是挂这个钉子哈，代表这个十字架，代表这个受苦。还说我要表示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每天都带着一本厚的圣经在手上，去哪里我都带着圣经啊，去教会更需要。你用什么来告诉别人？还是说你把一个怎么样的形象放在你的朋友我们所认识是周围的人面前，让他们一看就说哎呀这个是个基督徒。想一想看你能够想到什么，你能够用什么来表达你是个基督徒。有一个要理的问答叫做 Westminster 韦斯敏斯德叫Westminster 的要理问答，第一条，第一个问题，他问：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读过这个的要理问答没有？啊，没有读过，你如果有这个问题问你，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怎么样回答？当年你如果你读过这个要理问答的时候，你回答。他们写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答案是人活着是要荣耀神啊，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个的答案。在圣经里面也处处告诉我们，保罗在写他们的书信的时候也告诉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做什么？荣耀神。圣经里面充满都是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存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是为了要荣耀神。我不知道这一个的观念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产生影响力。 如果有产生影响力的话，那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呈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象，人家一看见我，哇，看见这个人我就想起了神了，看见这个 MG 我就想到 McDonald 了，看见这个苹果我就知道要打电话了。我们的生命在人的眼中有什么的表达，怎么样做才能够让人看出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呢？有时候可能我们说这是很难哦，我们常常听见人有人说这样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不跟这个世界认同的话，我没办法活下去，我处处会碰钉子，所以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要跟所有其他人一模一样，我才能够在这个的圈子里面能够活下去。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信了主了，在人群的当中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要跟其他人一模一样，否则的话他会被特出来，就好像很不是那样味道了。所以我要融进这个世界里面，跟所有人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标志了，我们就没有一个清楚的形象，人家看见我们啊，他就是属神的人。除非我们每天都挂这个大十字架，除非我们每天都拿这个厚的圣经，除非我们戴一个帽子，我就是个基督徒啊，我们不戴那个帽子。我曾经想过，哎呀，我做个牧师，我应该怎么样做，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个牧师呢？我曾经想过啊，我应该穿一个牧师的衣服。有没有牧师的衣服啊？有没有？有一些有牧师的衣服的哈，穿一个黑色的衬衫，然后这里有一个白白的一个的一个东西在这里哈，啊，然后还是我在想，这个还不够特殊哈，我要穿一个什么中世纪的那个修道士呢这个衣服啊，穿这个然后绑一个那个带子哈，路得重的那一种，哇，一出来人家就知道我是不一样了，我就是一个牧师了，一个神职人员。有时候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让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出我们不一样。可能刚才我们读那么长一段的圣经，你觉得哎呀，这个跟今天你说这个有什么的关系呢？这是很大的关系。刚才我们读到但以理，但以理是怎么样一个的人呢？在刚才我们说读的圣经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来告诉我们，但以理是一个被掳的一个犹太人，他的国家以色列国被这个巴比伦王来侵略了，把一批的犹太人被掳到这个的他们的国家里去了。在这里形容这个的但以理是其中一些的很重要的，可能在当时是一个王室里面一些的贵族里面的一些的孩子，被掳到外邦巴比伦这个地方去了。以色列国起码从观念上来看是一个属于耶和华的一个国家，虽然当时他们已经偏离了神耶和华神了，已经再不是那么单纯的来敬拜耶和华神了，也没有那样的一种的行为了，但是起码他们这个国家还是被称为是属神的国家，上面还有敬拜耶和华的习惯，还有圣殿的敬拜。现在被掳了，掳到一个完全是异邦的一个国家，里面没有圣殿，没有耶和华的敬拜，换来的就是许多许多的偶像。所以但以理是从一个完全是一个敬畏神，按理是哈，一个的国家，属神的国家，搬迁到属于一个完全世俗的一个国家里面去，在哪里？他在哪里生活？这里告诉我们。啊，他但以理一直到古利皇元年，但以理还在。按照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但以理非常的长命。他曾经在这个国家经历三朝，他是三朝的元老，他是80多岁才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在这个国家里面很长一段的时间。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你会发现但以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虽然他是一个犹太人，在外邦异邦的国家生活，但是人家一看但以理就知道他不一样，一看就知道他是属于耶和华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但以理这个人物，我们来思想刚才所提的一个题目，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生活，人人能够表现出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一个基督徒能够荣耀神的一个的形象。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提了两点哈，就是有很多，但是呢我按照这段的圣经我就提两点，让我们一同来思考，究竟这个但以理在面对这个世俗的这个的巴比伦国的时候，他是如何让他的生命活出不一样，活出神的见证，活出荣耀神一种生命。我们来看第一章哈，第四节开始吧哈。我们这里讲到这个但以理哈，他是一个少年人哈，可能当时十来岁的少年人哈，这里形容他是没有残疾的哈，相貌俊美哈，非常的英俊哈，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哈，具备，所以他本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一个人。如果他不出众，如果他没有那样的表现的话，他长得很丑的话，也不会被选到进了皇宫，所以他的外貌，他的样貌，他的各方面都是挺好的，被选到这个的皇帝里面啊，作为一个要被使用的人。然后这里第四节下半节说，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里沙要做什么呢？要叫他们这些的人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然后呢派他们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吃他们一份，然后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之后让他们在皇面前来侍奉。那么究竟这里提出两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这里提出这两点，就是说他们这一群的被掳的犹太人年轻人，很年轻的十来岁的时候，正是他们思想还没成型的时候。好，我们知道 teenager 是寻找他们自我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时段。为什么我们说我们 teenager 常常会反叛呢？因为 teenager 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他们思想还没有稳定，他们还在寻找，要找出他究竟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的自我是什么。所以他们常常要寻找，要明白 who am I， 我是谁。所以在这个思想还没有稳定的一个的情况底下，但以理就被掳到一个世俗的一个国家里面，然后这个皇帝做一件事情，要教他们这个的言语文字。这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一种很重要的，要让他们的思想完全被改变过来。你知道我们学一种的语言的话，我们不是单单学那个语言，我们是这语言背后的哪种的思想架构我们都要学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思想的架构的话，我们那个语言没办法学得好啊。所以我们在美国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为什么我们学来学去我们的英语那么烂呢？当然是指我自己，不是说你哈。是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学那个言语，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文化的里面，我们那个思想还没有转到那个思想的里面，所以我们的思想还是中国人的思维，所以我们讲的英语都是 broken English 哈，都是那个破烂的英语，因为我们都是从以中国人的思想来讲英语的啊，所以动词什么名词我们都不管啊，众数什么单数我们也不理哈，因为我们中国人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就是说他就是他们，我们 he and she 是永远搞错的哈。为什么？因为我们他就是他嘛，哈，没有男还是女的哈，所以我们的思想从来都是以中国人的思想来讲英语的，所以我们搞不清楚的很多的东西。你真的要学一个语言的话，你不单是学那个文字，你还要进入他的思想的里面，那个思想架构才能够真正能够学那个言语。所以在这个的但以理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到这个的地方里面，被他们教导当地的语言文字，不是单单语言文字，那是整个的价值观思想架构。他们读的是什么？读的是当地他们的字都是讲他们的历史，都是讲他们的神话，都是讲他们的宗教，所以在改变 派的思想。还有就是说，王派他们用自己用所用的膳啊，所用的的东西，饮的酒都给他们啊。这是什么？不是单单食物，他们吃王吃的东西，其实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那这一点，等下我等下再讲下去，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不是单单食物那么简单的。神那个当以利搬去那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要改变他的思想，也要改变他的生活的方式，他们的形态，所以他整个人就完完全全就是巴比伦人了，再不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思想。所以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啊，他们没有受过中国人的思想的教育的时候，他们是典型的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啊，他们就是思想是美国发的啊。我家有一个哈，我们当他们搬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的名字被改过来了。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大问题。去了个新的地方，当然改新的名字了哈。那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哈，老师就说你们要改一个英文的名字。啊，那派了一大堆的名字过来，那我就看哪一个比较简单哈、啊，容易发音的哈、啊，我就选了一个 Gary 哈、啊，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啊，就选了这个啊，这个吧，我们都会改一个的名字哈、啊，容易被人记得。但是如果我们以现在这个思想来想的时候，我们就不理解，其实当时背后有很深的一个意义在当中，犹太人的名字不是单单一个代号一个称呼，犹太人的名字是代表那个人的本质，那个人的信念，那个人的思想，他是怎么样一个人，都是用他的名字来代表。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为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扫罗要改为保罗、神为他们改名，因为他的生命的本质因为这个改变被改变了，名字是代表那个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但以理的意思是什么？但以理的意思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在当时以色列人正是面对这个败坏的时候，他的父母改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正是走下坡，正是离开了耶和华神，正是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他的父母亲改但以理，因为告诉他们说神的审判要临到了，所以他们的国家被掳了，被败坏了。后来他改了，他被他们的皇那个巴比伦皇改了，巴提沙撒。巴提沙撒是什么意思呢？巴提沙撒意思是个女神的名字哈，是Marduk 哈，是个女神的太太哈，意思是求这个女神的太太来保护皇帝，这个外邦的偶像的太太来保护巴比伦的皇。所以讲一个什么，本来是神的审判，现在但以理被改着成什么，你要祝福保护这个皇帝了，偶像来保护这个巴比伦皇。还有亚拿里亚，意思是耶和华施恩典。啊，这个是很重要。在当时他们在面对这个败坏的时候，神需要恩典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当他们去到巴比伦的时候，名字被改了。改什么？我害怕神。撒德拉是我害怕神。不是耶和华神哦，是 Bel, 是 Marduk。是在外邦这一个的巴比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神，我害怕这个的神。本来讲神的恩典，现在我害怕这个神。米撒利是谁像神呢？谁属于神？后来改成米撒了。米撒的意思是说什么？我没有价值，我没有任何的价值。本来我像神，那是那么尊贵的，现在来到这个异邦，我已经再没有价值了。 就好像好，我们中国人以前说，那些买一个婢女回来，好像替她改一个名字，哈、啊，叫来福，哈、啊，哇，叫梅斯来福，哈、啊，他的我们的福就来了，哈、啊，都为了我们好处嘛，对不对？现在他们去到这个外邦也是，本来是那么尊贵的，我像神一样，我属于神的，现在说我没有价值，一点价值都没有了。亚撒利亚本来是意思是耶和华的帮助，现在被改为亚巴里哥。亚巴里哥是尼波的仆人，尼波是当时这个巴比伦的一个的偶像，我是这个偶像的仆人。你看当这几个以色列的皇子般的一个的青少年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不单只生活改变，连他们的名字都改变，这个改变正是来改变他们整个的思想架构，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再不要想到以前的光景了，离开耶和华神。哎呀，如果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创世纪开始，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整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世界不断做一件的事情，应该说魔鬼不断做一件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要人远离神。魔鬼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要让人不再认识神，不再跟随神，用什么方法做什么事情都好，只要你远离了神就达到他的标准了。所以世界哈、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啊，世界的事情就是什么啊？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都是那要满足我们，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远离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巴比伦王把这些的年轻人带到国家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就要让他们完全在他们的思想的里面把神耶和华这个观念完全除去，文字言语。连他们的名字生活里面所有的事情都要跟耶和华断绝那个关系。这个就是世界给我们的一种的现状。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同样的这个世界不断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告诉我们这影响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再跟随神，让我们不要再相信神，要我们本来是神的形象，现在你没有什么价值的，本来你属于神的，现在你不再属于神了。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断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能够争取到好像神一样的位置。今天我们讲罗马书主要学的时候提到罪是什么，罪就是不以神为神。罪是什么？罪就是把有限的当成无限的来敬拜。今天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我们也是常常被这个世界影响，我们已经再不想永恒的事情，再不想神的事情，我们都被这个世界的物质不断的影响着我们啊！今天世界最影响到我们的是什么？有没有想到啊？很多东西都影响着我们，但以理他们是用文字言语，今天我们也有了书和文字言语，但是越来越少，我们不看书的了，我们这个时代看都是从 iPad 电脑里面看，一本本的书我们都很少看了，所以怪不得那些书局一间一间的倒闭，没人看书了，我们看电子书，还是有书。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时时被这些 media常常被影响着，我们带着我们的整个生命在走的。我们看电视，我们看电影，我们听音乐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所听的音乐都会告诉你，爱是很重要的啊，生活是很重要的，自由是很重要的啊，能够满足自己是很重要的，很多很多的很重要，但是有神是不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都已经离不开有一样的东西了。什么东西啊？电脑啊，当然离不开，我们的电话也离不开了啊。 谁能够说今天我放下电话不用一天下来哈、啊？哎呀，不要用电话，不要用电脑。我不晓得你的心怎么样，会不会痒痒的？啊，一直挂着。哎呀，我不要人找我的，哎呀，有没有 text 了？有没有 email 了？哈、啊，我记得我两年前嘛，是不是？好像两年还是三年前，我跟师母去一个去那个叫什么retreat 还是退休哈、啊、牧师给牧师师母退休的一些的营会。那里写明了不准带电脑去，那我带了哈、啊，不过哪里带也没用，因为没有网站，不能上网的哈、啊。那我也没有 iPhone， 所以我也有电话的是没有用哈、啊。啊，去了哪里不能够用，不能够上网哈、啊。当然他们也没有那个 Internet 的 provide 哈、啊，就是有电脑也没用哈、啊。上到哪里，哇，头那几天真的很难受。一去到哪里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后跟那个电脑，就是立刻想上网看一看，那是没有了，没有办法上网啊！哇、啊，要两天下来才习惯了哈、啊，不开电脑哦、啊，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一回家就先开电脑哈、啊，还是说先打开电话看看有没有 email， 有没有text message 啊这类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被这些的东西都影响着了。这些东西都是带领着我们的思想，带领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的步骤，就好像丹尼尔一样，文字、言语、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思想都已经被左右，离开耶和华神。你说我怎么可能这样呢？因为这个世界，活在这个的现在的世界里面，不可能过一个完全没有这些东西的一个环境嘛，谁非像什么？像有一群的基督徒叫 Amish 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些人啊？他是 Mennonite 的一个的旁支 ，Amish 是一群的人，基督徒完全跟这个科技现代化断绝关系的，他们还是用马车啊，他们还是用人手不用电的工具，用人手的工具啊，没有电哈、啊，还是用油哈。啊不用开车的哈，都是在古代的生活，那是走极端了，我们也不可能到那个的地步。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能够活出一个不被这个世界影响这种的生活呢？但以理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例子，还是说一个的教导，一个的提醒。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但以理跟他们的朋友哈，要享用皇所给他们的膳和酒三年哈，让他们养得肥肥白白的，然后好来侍奉他。但是在第八节这里说了，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皇的膳和王的酒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为什么饮用神的王的酒跟善就会玷污自己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有非常严格的，从宗教的立场，非常严格的食物的要求，有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哈，那个摩西的律法书，我们就看到了神定了一些的食物是叫不洁净的食物啊，是按宗教的要求他们不能吃的，吃的时候他们就违反了律法了。那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巴比伦的食物，每一样当他们宰杀牛羊的时候，他们首先第一件事便做的事情就是先献给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假神。所以每一样的肉他们都是献过祭的，然后才拿回来享用的。那个黄的食物更不用说了，一定是先献给他们所敬拜的神，然后才给这个皇来吃。所以这个是拜过偶像之物，对于以色列人这些的神的子民来说，这个是不能吃的一些的东西，是不洁净的一些的东西。更重要，皇所吃的东西啊，更是哪一些啊不健康啊，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我们知道，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哪一些违反神的心意的 一些的食物，按照以色列人的要求来讲不能吃的。所以他们说如果要吃这样的食物的话，他们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那么更重要一点的事情，吃王的食物代表了与王联合，是一种的 covenant， 一种的约，还是说一种的友谊的一种的建立。所以他不愿意跟这个皇帝有这样的一种的关系，虽然他们现在已经被掳了，但是他们要保持他是属于耶和华神的。然后更重要的是，食物不单只是一种食物那么简单，食物背后是一种的生活的形态，生活的形态。当他们吃王的食物的时候，那是表示一份的身份，是尊贵的一种的身份，是皇所看重的身份，是一种的生活的形态。吃王的食物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最明白了，好，我们中国人最明白这个事情。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吃有一些的东西哈，外国人哈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哈，中国人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必定要吃哈。以前有段时间在加州的三藩市已经在立哈不能够卖这个什么鱼刺哈，有没有听过哈，三藩市已经立了不准卖鱼刺哈。那现在听说在中国在香港也很多人在反对吃鱼刺哈，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不要吃这个鱼刺了哈。鱼刺是不是这样说，是不是刺哈。看了一段的新闻很有意思，有一个他是讲到鱼刺哈，那个的新闻的时候提到一个故事，一个新闻，他说有一个的老板啊，不是老板，有一个的领导就请一间的公司哈的主管哈来吃饭。哎呀，那个领导跟这个的公司的那些的行政人员主管已经很熟了啊。那他们吃饭的时候点菜的时候，领导就说哎呀我们都是兄弟啦，我们不要搞那些场面的东西了哈，我们好好吃一顿哈，我们不要搞那些的外表的东西哈。他就点菜啊，我们就不吃鱼刺了，这些都是外表的东西，这个我们就不吃了哈。那哪天他们点菜吃的时候就没点鱼刺，吃完那一顿，第二星期那个领导发现为什么这间公司他们都不工作呢，他们在罢工，他们在按章工作，他们都没有生产呢。那就去问他们好，为什么这个缘故，为什么你们跟我来抬杠，为什么你们不好好做呢。那些的管理的那些人说谁跟你做兄弟，连吃饭鱼刺你都没有点啊，你根本都不把我们当成你的上宾来招待，我还能够替你卖力吗？哎呀，原来吃鱼刺不是代表一种的食物，那是代表一种的身份，一种的背后的一种的形态。哎呀，我看到这段新闻的时候我绝对明白为什么，因为食物不是食物那么简单，食物背后是代表一种的生活的方式。但以理他们在那个地方，皇要给他们食物，就是要让他们有一种的好像高人一等的一种的生活的形态，让他们感觉到自豪，让他们感觉了不起，是吃皇吃的食物，这是要让他们忠心的来帮助这个皇帝的，收买人心这种的举动。所以食物不是食物那么简单，背后是带着一种的价值观，一种的态度在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啊，在香港啊大陆啊一些的电视电影还是电视剧， 最近常常我看的时候我就想一个事情，现在的电影电视剧里面常常都看见那些叫做描写一些上叫什么上流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些比较上等的一些的人的生活的形态的时候呢，哎呀，总是拿一杯红酒啊，饮红酒啊，然后吃鲍鱼啊，吃什么那个我都不晓得怎么讲哈，你知道我说什么对不对？这些食物是为什么要每一个电视剧每一个电影都在高举这些东西呢？这是要表达一个生活的形态，你要成为上流的人，你就要喝这些红酒，你就要吃这些鲍鱼，你要吃这些名贵的食物，你才叫做上流的人，你要享受这些东西你才入流，否则的话你还不算入流。我不知道你看了看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很向往啊？哪一天我也能够吃个鲍鱼，那就挺好的，鲍鱼还挺好吃的哈。哎呀，喝一杯哇，几百块的名酒哈，那红酒哇，那也很过瘾的哈。我们心里面常常会被这些 media 所表达的东西影响了我们一些的价值观、思想架构。好像我们不追求哪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生活中那个指数就不够了。我们就没有达到哪种的丰富了，我们的身份就爬不上去了。你知道但以理跟他们三个朋友面对不是单单食物，那是面对整个价值观的一种的挑战。黄的食物是那么的尊贵的，但是我给你一份，而且不是一天，是三年的给你，看你还不忠心于我。吃了黄的食物，享受那么美好的东西，你还能够走下去吗？你还能够过那个平淡的生活吗？你一定忠于我了。这个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的思想的形态。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底下，你说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而且你看才是十来岁的年轻人，孩子思想还没成熟的时候，他们面对这样的挑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却立志不要被这些食物被这些东西来玷污他自己，他要活出一个形象，一个的态度，让人知道他不属于这个偶像的，他还是属于耶和华神的。虽然名字被改了，但是他的生命不被改变。弟兄姐妹，这个才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的东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要过 image 哪一种的生活，不是把所有的新的产品我们都不要哈。哎呀，我以后就不用 Apple 了哈，我就用最旧的电话哈，我就不用开车了，我家里面养几头马吧哈，我们就拖着马车去走了。哎，不要穿这个西装了，穿中古的时候呢，现在衣服都好哈，一看就知道你是牧师哈。不是的，我们不是说要脱离这个世界，不是跟这个世界抬杠。我们呢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是要脱离这一个的生活的外在的一种的方式形态，那是我们心中要知道我是谁，我是属于谁的。名字可以被改变，但是我的生命不被改变。耶和华的审判必定要临到，耶和华的恩典是在哪里的，我要像耶和华神一样，我也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是外在的东西，那是我的心态。好，不是说我们从此我们基督徒不要吃鲍鱼了，不要吃鱼翅了，不要吃那些贵的东西，不要喝红酒，不是。那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世界告诉我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才能够成为他们一份子。我们不需要成为世界的一份子，我们要让人家看见我是属于神的人，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 荣耀耶和华神。所以你看但以理他们做什么，他们对这个太监长说，我们不要吃那个东西，我们吃素菜喝白水好了。那个太监长说，哇，那怎么可以呢？如果你们吃那些东西，然后哇又瘦又饥寒，又那个面貌又丑陋的时候，那我岂不是要斩头了吗？然后但以理跟他同伴说什么，你来试试看，你来试试看我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会变成怎么样子。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常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跟这些世界认同，我们才能够活下去。不需要的。我们真的相信神吗？我们真的相信神能够保守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所隐没吗？我们真的能够接受神给我们这个要求，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吗？但以理他们说，试试看，十日 ,10 day, 他要证明给这些的太监长知道，我们这样做并不会因此缺乏的，我们这样做还是能够保存我更丰富的。今天很多人讲到我们基督徒需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的时候，常常想丰盛是什么？丰盛就是我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多物质的东西我就丰盛了，作为基督徒我要更丰盛，所以我需要拥有很多的物质。这个不对，基督徒的丰盛不是在我们拥有多少，基督徒的丰盛是在于我们生命的指数有多好，你活得有多好，只是我们真正的丰富。你拥有一个很漂亮的房子，你住在哪里你很开心吗？你跟你的家人很快乐吗？你有很多时间享受这个房间吗？我们可以拥有这个物质，但是你的生活的指数并没有提高，因为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赚钱，所以才能够买得起那个房子。所以呢，你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工作，回来的时候老婆孩子都已经睡觉了，你在孤单一个人坐在那里吃宵夜，你要去睡觉，你的生活的指数一点都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低。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没有搞好，反而越来越差。你得到很多的物质，但是没有提高你的指数。这里也是，但以理他们不要追求那些外在的丰盛美好，他相信神给他们的是真真正正生命的一种的好处，生命的本质，他们的素质会越来越好。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人看见我们不一样呢？不是我们要住得很破烂，不是我们穿特别的衣服，那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有没有看见我们的喜乐？人有没有看见我们的关系？人有没有看见我们在生命当中那份的盼望？有没有看见我们的爱？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人有没有看见我们一天到晚都是愁啊愁啊愁啊，跟还没认识人的人一样那么愁，比他们更愁？还是说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带着那样一种很坚强的生命力，我有盼望，因为我相信掌管生命的那一位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不害怕。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试试看，不要依靠哪些东西，单单依靠神，带出哪一种的丰富的人生，生命的指数，人一碰见你就感觉你不一样，因为你有从内心产生那份的喜乐，那一份的爱，无私的那份的爱，不计较的一种的付出。还是人一碰见你，哇，他比那些非基督徒更厉害，哇，他的手段那么的高，那么的强，人家看的时候给你是害怕，不敢跟你相处。如果他信耶稣，我就赶快离开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不单是没有形象，人家一看见我们就想起神， 反正看见我们就害怕，这个就不是荣耀神那种的生命。丹尼里跟他三个朋友连在食物的事情上，他们都保守自己不被玷污。再说这些的巴比伦的皇帝盼望用文字、言语、学问、思想来改变他们，但是你看见一个的事情，第十七节说什么？这个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有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然后第二十节，他们胜过当时巴比伦国的最聪明的一些的俗士，用法术的人。说明什么事情？说明一件事情，神并没有分哪一些是世俗的学问，哪一些是好的学问，哪些是不好的学问，哪些是好的东西，哪些不好的东西。在乎人，不在乎那个事情的本身。他们可以学哪些世俗的学问，没有学圣经，但是神还是给他智慧聪明。问题是他们立定心志敬畏神。当有一天彼得被抓了之后，那些人来逼彼得，告诉他，你不要再传耶稣基督了，你不要再传耶稣这个人了，你再传的话我就把你吊在监牢里面啊，不放你走。然后彼得说了什么？彼得说，我应该听从神呢，还是听从人？做基督徒应该听从这个世界呢，还是听从神的吩咐？我们如果立定了心，我们先追求认识神。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我们先有这个以神作为我们真理的一个立场的时候，世界任何的学问、任何的知识我们都能够学，因为我们懂得分辨对错。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立场，没有以神作为我们一个的标准的话，什么东西进来我们觉得，哎呀，那个不错嘛，哎呀，这个理论也挺好的。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搞不清究竟是对还是错，大家说要做的时候我们就去支持咯，大家反对我也去反对，不管那个事情是合不合乎真理，我们人家做我就做了。我们需要有好像丹尼里一样，是神所赐的聪明智慧去分辨对错，神能够让我们所学习的能够成为神的荣耀。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在你的读书的层面上，在你的专业的层面上非常出众的时候，究竟人看见是你的专业、你的学问厉害，还是神在你身上彰显那哪一种的智慧，让人觉得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一定要被这个世界来带着走，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以神智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立场，不要为吃的、为喝的、为穿的、为挂的来繁琐。神会把这一切都给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没有以荣耀神作为我们唯一一个的目标、一个的形象。一看见你，哇，这个人就是属神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 image。 你的 image 在哪里？希望我们不是为了要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才带个十字架，让我们把神的话常常放在心里面，让我们活出神的要求，不被世界带动，那是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让主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跟这个世界认同了，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立足。但是主啊，我们看到了，但你在这样一个绝对是异邦 异教的一个国家，受着这样的异教的教育、文化，甚至生活的方式，但是他坚定立定心志，不被这些的外面的东西来玷污自己，他要过一个荣耀你的一种的人生。人家看见他，就知道他是属于耶和华的。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虽然穿的衣服，我们所开的车，我们所吃的饭跟别人一样，但是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形象，我们是荣耀主你而活的。让我们被别人看到的时候，人家就能够因着我们来知道神自己。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活活的见证，不被世俗来带动，我们有自己的立场。求主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一个的根基，一个的依靠，一个的标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